罗马书系列讲到56，不要让罪作王。罗马书6:12-14，韦保罗牧师，2013年9月15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6月5日。请翻到罗马书第6章，我们今天要查考第12-14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。你已经对我们说了许多话，教导我们认识我们是谁。如今我们领受你的命令，这个向前的命令。正如以赛亚在立约的宝血沾着他嘴唇罪的赦免之后所说的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的心愿也当如此。父啊，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，既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，我们就当为你的荣耀而活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发现做好父母的难处之一是执行公义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施行正义。这之所以难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分不清是非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也得仔细判断孩子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，但这通常不是最麻烦的地方，也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给出什么样的惩罚，尽管这也是个挑战。比如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事，该给出怎样的后果。最难的其实是在没有亲眼所见的情况下给出一个公正的判断。孩子们从小就很擅长为自己辩护，总能讲出各种特殊情况或不得已的理由。有时候他们的不当行为背后确实有些复杂的背景。体育比赛里有句话，裁判看到的往往是第二次犯规。第一个肘击可能被忽略了，但当被击肘的人反击时，裁判看到的是那一巴掌，于是后者被吹罚。而等慢镜头回放时，我们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。但我家可没有全天候的慢动作回放，我没有监控录像时刻跟拍我家四个孩子，所以我无法完全确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说到底，在我们家中要达到完全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我还是在尽力观察，留心判断。当然我的孩子会说，真的吗？其实做父母的心愿是孩子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执行惩戒，他们不是试图逃避惩罚，而是愿意主动做正确的事，是出于对神的敬畏。不是因为怕爸妈责骂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在看顾，他们希望讨神的喜悦。保罗在哥罗西书3:23-24这样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明白，神是查看人心的那一位，他知道我们的意念与动机，他是全知公义的神，查看我们的生活。不仅在家庭中公义难以完全实现，在教会里也是如此。我既是父亲也是长老，我深知真教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教会纪律。如果没有愿意面对悖逆对抗罪恶的勇气，那连教会的资格都可能存疑。但教会纪律的执行也极其困难。你以为一桩事是铁证如山，可一旦深入了解，听到完整背景时，才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有很多因素的考虑。有些人很懂怎么操作体制，他们会有技巧的规避纪律处理，这让教会长老的工作更加复杂。因此牧师与长老的祷告 是希望信徒们能将信仰活出来。不是我们逼着你，而是你出于对基督的忠心，主动去做正确的事。你在服侍的不是某个牧师，而是救赎你的基督。我前几天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为过去有些不顺的人打来的。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，但我在他信仰成长中曾给予帮助。如今他在事业上小有成就，我们通话时，他为一些难题寻求建议。他对我很感激，说：保罗牧师，我真的很感谢你愿意帮助我。有我可以为你做的吗？我捐过款支持电台，也参与过一些服事，但你还需要什么？听到这请求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我心想，我需要什么呢？我的车可以洗洗，篱笆该粉刷了，但我实话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？让我真正开心的事，是看到你成为一个好儿子、好父亲、好丈夫，愿意行在正路上。你若真想为我做点什么，就去活出那样的生命。你这么做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们的祷告是不需要敲你的门提醒你，而是你自己就在心里说，我要讨我救主的喜悦，行在正直中。我们所处的基督教文化中，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其行为几乎与世人无异。各种统计数据都说明了这一点。正如大卫所做的事，使神的仇敌有机会亵渎神，今天西方教会的见证也成了世人讥笑的对象。就像神对以色列所说的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，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笑。列王记上九章七节，神说他们会成为笑谈、讥笑，意思是他们会变成一种耻辱，世人路过都会摇头叹息。这正是旧约教会当时的光景。而我不觉得将这种描述套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上有任何夸大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没有真教会存在，主的教会仍然存在，也会经历他应许的逼迫。但如今，讽刺的是，有些所谓的逼迫，其实是因为某些人不当行为而招致的羞辱，不是因信仰而受苦。很多时候，人说，我在受逼迫。可我看到的却是，这不是逼迫，这是你行为不当的结果。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也是在对这种丑陋行为发出责备。在罗马书第二章21-23节，他提到他们的偷窃、奸淫、拜偶像，以及对律法的违背。接着他说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，罗马书2章24节。这是对教会的责备，因为你们的行为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了亵渎。在整整第六章中，保罗一直在对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话。他说的是那些参加教会、口称信主的人。他清楚指出，真正的信徒不该将基督的赦免当作继续犯罪的借口。他反复强调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答案当然是断乎不可。保罗通过洗礼所代表的与基督联合，说明信徒已经像罪死了，如今当活在新生命中。我们这像罪死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是与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罗马书6章2-4节。在这里，保罗陈述了一系列之数据，这些不是命令，而是事实，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属灵现实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中得释放，这些都是直数据。基督已经胜过罪，向罪死了，如今活着是向神活着。我们与他联合，也当如此。我们要看 自己是向罪死，向神活的，这是一个命令式的教导。那么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上周你们大多数人都在教会，我们讲到了这条命令，要看自己像罪死似的，像神是活的。那么，这一周你有多少机会操练像罪死呢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应该经常自问这个问题。像罪死不仅仅是避免做错事。你可能会说，牧师，我这周好像没做什么坏事。但像罪死也包括主动行善，说一句亲切的话，做一个有益的举动，注意到一个我们可以满足的需要。这也可能意味着要有勇气去纠正亲人，或谦卑地接受别人的纠正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衡量自己是像罪活还是像罪死的标准。我们的信仰告白很准确地教导我们，确切地说，是我们的要理问答说，罪是对神律法的违背或未尽当尽的本分。换句话说，罪既包括我们做了错误的事，也包括我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。现在保罗从陈述语气转向命令语气，他在罗马书第六章前段强调了陈述事实，我们是谁。现在他开始堆叠命令，有人说这是呼吁，基督徒啊，成为你已经在基督里所是的人。特莱恩更准确地说，成为你正在成为的人。是时候让我们把身份活出来了。所以保罗写道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罪想要作王，他发布命令。这里作王的希腊原文也可以翻译为做君王。而他发布的命令就是要我们顺从私欲。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意思是强烈的欲望、渴望、冲动。这个罪的王想要在我们，保罗称之为必死的身体里设立王位，也就是在我这个人里掌权，指挥我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行事。简单说，他的逻辑是，你感觉怎样，就去做。顺从罪，就是顺从我们里面那个渴望、私欲、冲动，他想做王，只是要求我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但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，若我们的欲望引导我们违背神的律法，不爱神，不爱人，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这些欲望。比如今天早上，我七岁的儿子 Gino 走进房间，我有一个想抱他一下的冲动。我想，神是喜悦这种爱的表达的。但当我们的欲望违背神启示的真理时，我们就要学会不理会他们。这些欲望成了篡位者。他们是营中的敌人，试图控制你我的生命。我们甚至可以称这个敌人为真正的我，因为那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。很多人就是这样商量着生活，我不能对那人好，因为我根本不喜欢他。如果我勉强对他好，那我就虚伪了。我必须忠于我自己，照着感觉走。这种强烈的欲望令人以为怎么会错呢？感觉那么对。其实这几乎可以作为一首流行歌的歌词了。而讽刺的是，确实有一首类似的歌，是某位著名基督教讲员的女儿写的。但我想说，那并不是真正的你。那只是你救人的骨架残骸。真正的你是那个已经受洗归入基督，与基督同死同活的新人，是那个要脱去旧人的人，是那个真实的属灵的你。你心里有一个冲突，一方面是你感觉上想做的事，另一方面是那个在基督里更新的新我。而我们要顺服的是那位新主耶稣基督。保罗说，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作王，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建议，不是说既然你已经与罪同死了，那你也许可以顺服神。不是的。命令式的顺服是陈述式身份的外在表现。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向罪死了，那么当命令发出时，你会说，是的，主啊，我愿意。 我愿意爱神爱邻舍，不是只照自己的感觉走，而是行神眼中为善的事。我们是否愿意顺服，是衡量我们所走道路的一个明确指标。保罗在第16节中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会走在两条路径之一，要么是顺从罪通往死亡，要么是顺从义通往诚义。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走在哪条路上？我是努力顺服基督呢，还是只是顺从自己里面的欲望？如果没有与基督联合的前提，命令式的顺服不过是死亡的执事，哥林多后书3:7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说我要努力顺服，但我并没有真正与基督联合，向罪死，被他宝血遮盖，那你的顺服只是行为主义，是死亡的宗教。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靠行为证明自己配得神的爱，而是讲出那必须出现的果子，那些真正信靠耶稣的人生命中自然结出的果子。我们所说的其实是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，不是说我信耶稣却任意妄为，那是伪善。有人看见基督徒在某处失败了，就说你看伪君子，其实那只是软弱，不是伪善。伪善这个词来自希腊戏剧用语，原意是戴上面具，扮演一个自己不是的人。我想我们没有人假装自己没有罪，我们只是承认当我们犯罪时，我们认罪悔改，再次承认谁是我们的主，然后继续努力顺服他。这不是伪善，这是属灵生命的正常过程。真正的伪君子是这样的人，我已经受洗，是教会正式会员，神已经接纳我了。接下来我就随心所欲地活，不管神的诫命说什么。我来决定什么是爱，而不是听从神的话。这才是伪善。基督徒应当认识并抵挡罪的欲望，不让它在我们心里掌权，因为它最终会影响我们的行为。保罗在第13节继续说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。这些话非常有意思。献上的原文意思是摆在某人面前供其使用。肢体原指身体的部位，例如四肢、眼睛。耶稣也曾说过，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那里的眼就是肢体的意思。其实它也泛指我们任何可使用的部分，我们的言语、行为、手脚、眼睛。器具一词在原文中也可以翻译为兵器、武器。换句话说，罪这个邪恶的君王想要在我们生命的指挥所里搭帐篷，把自己的旗帜插在我们心中，命令我们听从私欲。这样我们就把自己的言语、行为当作兵器献给他使用。这是个阴险的敌人，就藏在我们文化所谓的心的位置，也就是我们感觉想做什么的地方。我还记得理查·基尔在一部电影中饰演大胃王。电影虽然不太符合圣经，但最后一幕他对所罗门说，他们会告诉你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但你要听我说，儿子，跟随你的心。结果所罗门真的照做了，王国也因此陷入衰败，以色列成为羞辱，成了神眼中的笑柄。跟随你的心，这是我们文化中非常危险的口号。罪会唆使我们照感觉去做，把我们的言语与行为当作他的兵器交给他使用。而你知道吗？从军事角度来说，这是什么？叛国。营中来了一个假船长，我们却选择听从他，而不是我们的主，那位充满智慧与良善的神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他伤害的常常是我们最爱的人。他们当然包括了所有我们应当去爱的人，而此处所关乎的是神的荣耀与尊严，更不必说我们自己灵魂以及邻舍灵魂的得失。 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征战。人的私欲是一个强大的敌人，它能，正如我们所见，重塑整个文明的伦理，它能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在为公义而战，其实却是在为仇敌效力。你能分辨其中的差异吗？私欲能让一个妻子以为自己是在为基督而活，结果却拆毁了自己的家庭，因为她的丈夫没有成为她心中所期待的属灵领袖。私欲也能让一个丈夫误以为自己是在为基督摆上，却忽略了自己的家庭，一心奔波于教会聚会，却不去爱他的妻子与儿女。也许这是故意的，也许不是。我并不是说人总是故意如此。就像南方将军杰克逊，在1863年战争期间，他误入了自己军营的阵地，被自己的人误伤致死。他们不想那样做，但被恐惧、无知、混乱所支配，谁知道呢？他们只是没意识到我们做了什么。对神话语的无知，对罪的恐惧，对欲望的放纵，对神恩典途径、祷告、圣道、圣餐、肢体监督的忽略，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努力交在仇敌手中。而这个仇敌常常正是我们自己的私欲。这就像是我们举枪指向了自己人，当我们顺从私欲而不是顺服神的圣言。我们要不断地辨识自己何时落入这样的情形，并且不断地悔改。请注意，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方式真的非常值得深思。他并没有像我们自然以为的那样来表达。他没有说，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这才是我们自然会写的方式，对吧？但保罗不是这样写的。他先不是强调从不义到义之间的直接转变，而是指出要把自己献给神。他没有说，你以前犯罪，现在改过，做正事。他是说，你以前把自己交给罪，现在要停下来，先把你这个人交给神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把自己献给他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，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用神所赐的资源去服侍了不义。而如今神说，进我的帐篷来，我们谈谈。我们是要将自己献给神，在基督里因他的宝血的洁净，大有信心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4:16。就像一个士兵知道自己失败了，现在走进他那位智慧良善的元帅的帐篷中，寻求赦免、智慧和重新出征的力量。这不只是我们在教会主日做一次的认罪祷告，而是我们每日生活中的操练，常常停下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失败了，我来了，我需要恩典，需要帮助。试想一位士兵在失败之后思考自己的软弱，站在救恩的元帅面前。他可能会说，主啊，如果敌人实在太强大怎么办呢？我们也会这样想，对吧？我们失败了，来到主前却仍然惧怕，主啊，我真的挡不住，我真的改变不了。但从神而来的话语明确告诉我们，并非如此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你能想象那位士兵听到这句话的震撼吗？我失败了，我来了，罪不能辖管你，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保罗再次回到陈述语态，这是神的宣告，罪不能做你们的主。他可能打你、欺骗你、伤你，但不能统治你。对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，神必供应所需的力量，使他们得胜、忍耐或逃避那些要辖制他们的力量。你并不是孤军作战。哥林多前书10:13是我40多年前辈的第一节经文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出路可能不是迅速的、容易的，可能需要谦卑，可能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，甚至是神亲自施行的管教。我要读一段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，我觉得非常震撼，但也与我的经验、圣经的教导一致。全智、公义、慈爱的神，常常容许他的儿女在一段时间里落入各样的试探和内心的败坏中，为要因着他们先前的罪来管教他们，或显明他们内心隐藏的败坏和诡诈，使他们谦卑，并激发他们更加紧紧依靠他来获得扶持，又使他们更警醒，以免日后再犯罪，以及为着其他各样正当而圣洁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有时候神会放我们走，就像说，你要走那条路，好吧，我们看看那会怎么样。我大学时最好的教授是各级聪明的人，教生理学和运动机能学，连国家地理杂志都登过他。他是个创造论者，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最好的老师。他对身体水分补充特别讲究。他曾带他的两个儿子，大概10岁和12岁，到沙漠中跑步。他故意躲起来，直到孩子们脱水快不行了才现身，为了让他们体会缺水的严重性。虽然这个做法可能会被逮捕，但他认为这是让孩子学习的一种方式。而我想说的是，这就像我们的天父。他让我们在沙漠中奔跑，直到我们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了，我们才呼喊父啊，你在哪？他没有离开我们，只是要我们经历缺水、干渴，然后用他的慈爱再一次将我们带回来。所以，当神说最不能做你们的主，这不代表你今天来祷告会，参加一个释放聚会，带着你的罪来，4点钟就被完全释放了。不是这样的。这是一场征战。这可能需要天父的管教，需要过程，甚至我们不喜欢的方式。但神知道怎样做是最好的。最不能做那些在恩典之下之人的王。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，他们会不断地反抗这位篡位者。他们不是反抗神，而是反抗罪这个假王。他们不会让自己的私欲成为主宰，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因着神伟大的恩典和基督牺牲的爱被征服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。这就是神对在恩典之下之人的大应许。你是在恩典之下吗？还是在律法之下？两者必居其一，没有中间地带。我知道关于在恩典之下可以说很多，但我只想讲一点，在恩典之下并不改变神不变的伦理标准。神的律法出自他的本性，而他的本性永不改变。我们不再是在守则得生命的律法制约下了守则得生，违背必死。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恩典的约中，我们相信那位顺服到底的义子，相信他的宝血，靠他的义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称为义。保罗还说得更深，在恩典之下罪的赦免，这是很大的祝福，但更宝贵的是罪的权势不再统治我们。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要认出谁是我们的主宰。我们要聆听他的圣言，常常将自己献给他，因着他儿子的宝血，用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肢体去服侍独一的真神。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想来到主的圣餐桌前，我们是借着他爱子所流的宝血将自己献给神。我们一同祷告，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弥，因弥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需，使我们能站立得住，并能刚强抵挡仇敌。我们恳求弥赐下坚定的心智，使我们始终凭信心而行，遵行弥的旨意。当我们软弱失败时，也愿我们能悔改，来到弥面前，给着弥的智慧 迷的引导以及迷丰富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重新出发，继续在迷的恩典中前行，在迷的智慧中生活，好叫我们学会如何爱迷，如何爱人，并在这世上活出荣耀迷圣名的生命样式。我们奉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